在这些资料中，有一个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威廉·科兹莫。您先后三次秘密会见他，你们谈话的内容至此没有记录下来，我也永远不可能知道了。但一位不发达小国的元首三次会见一名西方天体物理学家，这很不寻常。现在我们知道，您在那时已经为自己成为面壁者做准备了。您感兴趣的无疑是科兹莫博士的研究成果，这之前您是如何注意到那个成果的，我现在也不清楚。但您是学理工出身的，您那热衷于社会主义的前任同样热衷于工程师治国的成功经验，这也是您成为他继任者的重要原因。所以您应该有足够的能力和敏感注意到科兹莫的成果的潜在意义。三体危机出现后，科兹莫博士所领导的研究小组一直从事三体恒星所带大气层的研究。他们推测大气层是以前行星的坠落产生的，坠落的行星击破了恒星的外壳，使内部的恒星物质喷射到太空中，形成周围的大气层。由于三体恒星的运动完全没有规律，三颗恒星之间有可能近距离交错，这时一颗恒星的大气层就会被另一颗恒星的引力所驱散，但之后又会被恒星表面的喷发所补充。这种喷发并不是恒定的，像火山一样，有时会发生突然的爆发，这就是三体恒星大气层不断收缩和膨胀的原因。为了证明这个假说，科兹莫试图在宇宙中找到其他由于行星坠落撞击喷发出大气层的恒星。在危机第三年后，他成功了。科兹莫博士的研究小组发现了一颗带有行星的恒星 275E1， 距太阳系约84光年。当时哈勃二号太空望远镜还没有投入使用，他们是用引力摆动测量法，接着通过对摆动频率和眼光的观测和计算，得知这颗行星距母星很近。破壁人提到的摆动测量法是指恒星由于所带的行星的引力在行星围绕其运行时产生微小的摆动，在望远镜的观测能力不能直接观察到太阳系外行星的条件下，常通过观测恒星的这种周期摆动来间接推测行星的存在。而眼光是指行星运行时经过恒星与观测者之间时恒星亮度产生的周期性微小变化。开始时这个发现没有引起太大注意，因为当时天文学界观测到的带有行星的恒星已达200多颗，但后来的进一步观测却有了一个震撼的发现，行星与母星已经很近的距离仍在不断缩短中，而且这种缩短在很快加速，这就意味着人类将第一次观察到一颗行星坠入恒星的景象。这事儿在一年后，或者说在观测时间的84年前发生了。以当时的观测条件，只是从那颗恒星引力摆动和周期眼光的消失来判断行星的坠落，但接下来奇观出现了，恒星的周围出现了一道螺旋状的物质流，这个围绕着恒星的螺旋流不断扩展，看上去像是一盘以恒星为中心的正在松开的发条。科兹莫和他的同事们很快意识到，物质流是从行星的坠落点喷出的，那块石头击破了那个遥远太阳的外壳，使其内部的恒星物质喷射到太空中。由于恒星的自转，射流成为螺旋状。雷迪亚兹先生，这其中 有几个关键数据。那颗恒星是一颗黄色 G2 星星，绝对星等为 4.3， 直径为120万公里，是一颗与太阳极其相似的恒星。那颗行星约为 0.04 个地球质量，比水星还小一些，而它的坠落所产生的螺旋形物质云的半径达三个天文单位，超出了太阳至小行星带的距离。正是从这个发现中，我找到了破解您真实战略意图的突破口。下面是我作为破壁人对您的伟大战略的理解。假设最后真的得到了那100万颗甚至更多的恒星型氢弹，您就会像对 PDC 承诺的那样，把它们全部部署在水星上。如果在水星的地层中引爆这些氢弹，就会像一台超级发动机那样对这颗行星产生减速作用，最终会使水星失去维持其低轨道的速度，坠入太阳。接下来在84光年外的27511发生的事就会在太阳上重演，太阳的对流层外壳将会被水星击穿，深处辐射层中巨量的恒星物质将高速射入太空，在太阳的自转中将形成一个类似于27511的螺旋形大气层。太阳与三体恒星不同，是一颗孤星，不存在与其他恒星近距离交错的可能，所以它的大气层将不受干扰的增长，最终其厚度将远大于三体恒星的大气层。这也在对27511的观察中证实了。太阳喷出的这条螺旋形物质流像松开的发条那样迅速向外扩张，它的厚度最终将超过火星轨道。这时一个宏大的连锁反应开始了。首先，金星、地球和火星这三颗类地行星都将在太阳的螺旋大气层中运行，在摩擦中很快失去速度，最终将变成三颗巨型流星坠入太阳。其实早在这之前，地球大气层就在与太阳物质的剧烈摩擦中被剥离，海洋蒸发殆尽，剥离的大气和蒸发的海洋将把地球变成一颗巨型彗星，它的彗尾可能长得沿着轨道绕太阳一周，地球表面将回到其形成之初的岩浆火海状态，没有任何生命能够幸存。金星、地球和火星三星的坠落将大大加剧太阳物质向太空中的喷发，喷射的螺旋形物质流由一条增加到四条，这三颗行星的质量总和是水星的40倍，且由于轨道高，坠落时的冲击速度远大于水星，每条物质流喷发的猛烈程度是水星坠落的几十倍甚至更多，将使已形成的螺旋大气层急剧膨胀，它的顶端最终将到达木星轨道。木星质量巨大，摩擦产生的减速很小，轨道受到的影响要很长时间后才能看到，但木星的所有卫星将面临着以下两种命运：在摩擦中被剥离木星，然后各自失去速度坠入太阳，或者在木星轨道上失去速度坠入液态的木星。连锁反应仍在继续，虽然螺旋大气层对木星的减速很小，但减速毕竟存在，木星轨道将向太阳缓慢下沉。随着这种下沉的发生，木星将在越来越密集的螺旋大气层中运行，摩擦产生的减速将迅速增加，进而导致轨道更快的下沉，这样木星最终也将坠入太阳。 木星的质量是前面四颗类地行星质量总和的600倍，如此巨型的质量体冲击太阳，即使按最常规的推论，也将产生更猛烈的恒星物质喷射，使螺旋大气更为稠密，加剧了天王星和海王星世界的严寒。但还有一个更大的可能性，那就是巨大木星的坠入使螺旋大气层的顶端延伸至天王星甚至海王星轨道，即使大气层的顶端很稀薄，摩擦产生的减速最终也会把剩下的这两颗大行星和他们的所有卫星一起拉向太阳。当这最后的连锁反应完成后，先后受到四颗致密的类地行星和三颗巨大的类木行星的冲击，太阳将变成什么状态？太阳系将变成什么样子？谁都无法预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生命和文明来说，这里将是一个比三体世界更严酷的地狱。对三体世界而言，在他们的行星被三颗恒星吞噬之前，太阳系是唯一的希望，再没有第二个可以及时移民的世界。这样，继人类之后，三体文明也必将彻底灭亡。这就是您的同归于尽战略。当一切都准备完毕，所有氢弹都已在水星上就位时，您将以此来要挟三体世界，最终使人类赢得胜利。以上就是我，您的破壁人，多年工作的结果。我并不想征询您的意见和评价，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真的。在破壁人讲述的过程中，雷迪亚兹一直默默听着，他手上的雪茄已经抽了大半，现在他不停地转动着雪茄，似乎在欣赏烟头透出的火光。破壁人在沙发上紧靠着雷迪亚兹坐下，像一位教师评价学生的作业那样娓娓说道：雷迪亚兹先生，我说过您是一位出色的战略家，至少在这个战略计划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表现出了许多卓越之处。首先，您成功地利用了自己的背景，现在人们都对您和您的国家在核能开发方面遭遇的屈辱记忆犹新。当时在奥里诺科的核设施被迫拆除的现场，全世界都看到了您阴郁的表情。您正是利用了外界所看到的自己对核武器的这种偏执，减轻甚至消除了可能引起的怀疑。计划执行过程中的每个细节都表现了您的才能，这里仅举一例，在水星试验中，您本来就想把地层炸飞，却坚持要挖掘超深井，这是很有远见的高帽子战术。您了解 PDC 各常任理事国对这个耗资巨大的工程的忍耐力，把握之精确，令人敬。破壁人这样说，是因为不管氢弹的当量有多大，其辐射作用对水星的减速效果甚微。真正有效的减速是把巨量的地层物质炸飞到水星的第二宇宙速度，而产生反冲力。按照动量守恒原理，即使地层物质达到水星第一宇宙速度成为其卫星，也起不到任何减速作用。所以 对于雷迪亚兹的计划而言，最有意义的是那些在爆炸中脱离水星，成为太阳小行星的岩石。破壁人接着说，但您还是有一个重大纰漏。为什么首次核试验非要在水星上进行呢？以后有的是时间。也许您太急躁了，急于看到恒星型氢弹在水星上爆炸的效果。您看到了，有大量地层物质被炸飞到逃逸速度，很可能超出了您的预期，您很满意，但也使我的推测得到了最后的证实。真的，雷迪亚兹先生，尽管有前面的工作，但如果不是通过最后这件事儿，我也许永远不能确定您的真实战略意图，因为这想法太疯狂了。不过，真的很壮观，甚至很美。如果水星的坠落引发的连锁反应真的实现，那将是太阳系最壮丽的乐章。可惜人类只能欣赏最初的一个半小节。雷迪亚兹先生，您是一个具有上帝气质的面壁者，能成为您的破壁人是我的荣幸。破壁人站起身，很真诚地向雷迪亚兹鞠躬致意。雷迪亚兹没有看破壁人，抽了一口雪茄，吐着白烟，继续研究烟头。好吧，那我就问泰勒问过的问题。破壁人替他把问题说出来。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会怎么样？雷迪亚兹凝视着烟头的火光，点点头。我的回答与泰勒的破壁人一样，那就是主不在乎。雷迪亚兹从烟头上抬起目光，探寻地望着自己的破壁人。您外表粗鲁，内心精明，但再往灵魂的最深处，又是粗鲁的。您在最本质上是一个粗人，这种粗鲁在这个战略计划的基础上表露无遗，这是一个蛇吞象的计划。人类没有能力制造出那样数量的恒星型氢弹，即使倾尽全部地球的工业资源，还是可能十分之一都生产不出来。把水星减速到坠入太阳，即使真有100万颗恒星型氢弹，也远远不够。您一介武夫的鲁莽制定了这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计划，却以一个卓越战略家的老谋深算，坚韧不拔地一步步推进它。面壁者雷迪亚兹，这真的是个悲剧。雷迪亚兹看着破壁人的目光渐渐充满了一种不可捉摸的柔和，他那线条粗放的脸上出现了隐约的抽搐，很快这种抽搐变得明显起来，最后被压抑的狂笑突然爆发。雷迪亚兹在大笑中指着破壁人，超人，我想起来了，那个旧版的超人会飞， 能让地球倒转，却在骑马时，在骑马时摔断了脖子。摔断脖子的是李夫，演超人的演员。破壁人不动声色的纠正道：“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下场会比他好些？”我既然来，就不在意自己的命运。我已经度过了充实的一生。破壁人平静地说：“倒是您，雷迪亚兹先生，应该想想自己的下场。最先死的是你。”雷迪亚兹满脸笑容地说，同时把手中的烟头一下子按在破壁人两眼之间。就在后者用力捂脸之际，雷迪亚兹拿起沙发上的一根军用皮带套住了他的脖子，用尽全力的狠勒。破壁人虽然年轻，但在彪悍的雷迪亚兹手中毫无还手之力，被勒着脖子从沙发摔到地板上。雷迪亚兹在狂怒中大叫着：“我扭断你的脖子，你个杂种，谁让你到这里来自作聪明？你算什么东西，杂种！我扭断你的脖子！”他紧勒着皮带，同时把破壁人的头不断地向地板上狠撞，后者的牙齿碰击地板时发出响亮的咔咔声。当门外的警卫冲进来拉开两人，破壁人已经脸色青紫，口吐白沫，两眼像金鱼般突出。处于狂怒状态的雷迪亚兹在与警卫的拉扯中继续大叫：“扭断他的脖子，吊死他，绞死他，就现在，这是计划的一部分，他妈的，听见了吗？计划的一部分。”但三名警卫没有执行他的命令，其中一人死死拉着他，另外两人架着已经部分缓过气儿来的破壁人向外走。“等着吧，杂种，你不得好死！”雷迪亚兹放弃了摆脱警卫再次攻击破壁人的努力，长出一口气说：“破壁人从警卫肩上回过头来，青紫肿胀的脸上露出一副笑容。他张开缺了好几颗牙的嘴说：‘我度过了充实的一生。’”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 CM。